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雪莉。2004年11月，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推出后，每天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也就是三退的人数迅速增长。一开始很多人看完九评觉得很震撼，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真相，而现在很多人已经从震撼中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退垮中共不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在思考中共倒台以后，中国社会应该如何平稳过渡到一个新阶段。今天我们请来了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法轮功学员曲征博士，来一起分析一下三退现象。曲先生您好，从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推出到现在快3年了，每天都有人在大纪元的网页上通过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那么现在三退情况怎么样了呢？
到今天为止呢，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就是三退，我们称为。那么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2620多万人了，现在是平均每天大概有4万到5万的人退党、退团、退队，一个月下来呢，就是上百万，超过百万。而在2004年底，刚九评共产党刚刚发表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一天只有几十人吧。那么后来到我看在2005年初的时候，2005年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每个月才加起来才大概是不到5万人三退的。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增长不是一个线性的数字，就是不是说今天是10万，明天20万，后天30万，不是这样子的。这跟滚雪球一样，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是说你知道了，你会告诉别人，你告诉你周围的人，他们又会告诉更多的人，它就是像一个级数一样增长。
我们知道这些三退声明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传出来的，而且是在有网络封锁的情况下，还有很多人上不了网的这样一个条件下传出来的，也就是说想三退的人数其实远远不止这些。那么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要三退呢？
因为共产党他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犯下了可以说是滔天罪行，光是他杀中国人他就杀了8000万人。即使到今天，那有的人说他共产党先不杀人，他换了方式来杀人。他不光是对这个信仰团体的迫害，包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这个农民迫害，对这个弱势群体上访民众的迫害，他其实对普通的老百姓他也在迫害。他怎么迫害？他把中国的生存的那个后路给断掉，他破坏生态环境，他破坏社会的道德。光是对环境的迫害，看到前一段时间这个世界银行有一份报告说因为这个经济发展，中国这个所谓的高速 GDP 这个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就导致每年有70万中国人死于这个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这个非正常的死亡。看到有一个调查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国做的一个中国大陆做的一个调查，那么对中国共产党满意的人呢，其实不到总人口的中国人民的那个人口的2%。
中国人对中共的满意程度这么低，而且已经有这么多人都退出了中共的组织，那么中共还能撑多久呢？
可以打一个这样的一个比方，就说有一个大楼，共产党他现在号称党员有6000万人，那么我们假定说这个大楼是6000万块砖垒成的这么一个大楼，它不是说每一块砖头都拆下来了这个楼才可以倒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你就一块一块拆，你拆了几百万，拆了上千万，到了一定的时候，到了有一个临界点，那这个楼它就会忽然一下轰然倒塌。
就说就这样无声无息的一批一批的退，到一定的程度中共就会突然解体。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呢？
那么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有，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前苏联和东欧的那些前共产党国家，这些共产党 都政权都解体了，垮台了。那么在他们垮台之前呢，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大规模的发生党员退党的事情。比如说前苏联的话，他当时有党员2000万党员，那么在1991年7月份苏共解体之前呢，有420万人退党，那么就是大概是他的 22% 的 20% 多的那个党员退党。那么在前东德呢，他党员有240万，那么在他垮台之前有20万人退党，但是这个是只要他只有不到 10% 的人退党他就垮了。那么在匈牙利党员78万，那么在他解体之前呢有12万人退党，那么也就是说有大概六分之一的人退党。所以你会看得到，其实要共产党解体垮台的话，并不需要把他的所有的党员都退垮。那么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而且这个道理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现在其实在中国呢，真正想退党人还是非常多。那很多人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渠道，他不知道这件事，或者是他知道了退党这件事情，他因为共产党把那个网络封锁了，他不知道怎么样去上网，不知道到哪里去发这个声明。所以这样的话，其实真正在内心想唾弃中共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再往下这个趋势你会看得到，
很多人都觉得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就说一个政权解体或转移时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动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情况发生那个政权的转移或者是一个独裁政权的垮台，并没有发生一个武装夺权的这么一个过程。和平进行那个政权更替或者和平推翻那个专制独裁统治的事情也是有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也是在这个前共产党国家，在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和这个包括像前苏联。那么有一个例子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在罗马尼亚共产党解体的时候。那么当时在1989年12月份，罗马尼亚总统乔塞斯库他从伊朗访问回来，他发现那个北部那个动乱呢不但没解决，反而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后来他就召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他召集了10万人来这个集会，在他们这个广场，然后他就在这个党中央大厦上面就是非常激动的演讲，然后而且不时提出，他这个人他是非常有很有这个演讲的才能，所以他慷慨激昂在那说着，然后挥舞着胳膊，然后他正在说的高潮的时候，他经常就是把手一举就暗示这个底下的那个老百姓就鼓掌嘛。在他说的高潮的时候，他手一举的时候，这时候忽然有在广场有一个角落里忽然听到有一个人说打倒齐奥塞斯库，他这个手就举起了这个手就没放下，就在空中给停住了，就当然这是几秒钟的事情，但是这一停住以后，马上紧接着人群中忽然就开始传出打倒齐奥塞斯库或者齐奥塞斯库下台打倒杀人犯，这口号就响成一片，他不得不终止了讲话。那么后来的事情大家都可能都知道了，三天以后他就被这个在他一个他逃因为他逃跑了以后，后来就被这个在一个县植物保护站被抓住，然后三天以后被秘密处决了。那么罗马尼亚共产党解体也就是瞬间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暴动，没有一个武装夺权的过程。当时齐奥塞斯库在这个广场上发生了老百姓对他示威以后呢，他实际上还是非常嚣张的，他还想调动军队来镇压，可是当时那个国防部长他是良心未灭，他就说他跟士兵说你们不能向人民群众开枪。那么当然后来因为齐奥塞斯库把这个国防部长给秘密处决了，但是那个军队的那个情绪马上就上来了，这个那个士兵都站在老百姓这一边，所以你看得到这个人心背向，当这个大家那个良心都发现，当那个士兵拿枪的士兵他也良心发现了。在前苏联也是一样，那么叶利钦当时面对这个叛军把坦克开进来了，他就站到坦克上面讲演，那么士兵也没有开枪。这个时候因为人心在这边，所以你讲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讲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关键你要看人心的背向。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请曲博士谈一谈三退大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